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胆小怯懦到正念强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我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怕心极重，修炼后怕心也没彻底的修下去，一直被掩盖着，我没有真正的向内找，有时用人的狡猾心理蒙混过关，致使关难越来越大。我整天忙于做事，不注重修自己，学人不学法，用做事心来掩盖怕心，遇事不用法来对照，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2018年10月，我在与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了，后被非法判刑2年，这个教训令我痛悔不已。通过深刻的反思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怕心。下面就自己在黑窝里如何去掉怕心，从胆小怯懦到正念强大的修炼过程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怕心重，怯懦走错路。我被绑架之后，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，一进大门我就被恐惧笼罩着，只见入监号的房门两侧各站一个人，脸色黑黄，手里握着杯口粗的木棒，面无表情的样子，就像阎王殿前的小鬼一般。走廊里灯光幽暗，好似地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真是怕啥来啥，走进监号，我立刻被如狼似虎的犯人们围住。有几个很凶恶的犯人，不怀好意地问了几个他们想知道的问题，然后话锋一转，用威胁的语气说了一大堆不可以，一大堆必须。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什么也没记住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诈骗犯就命令我用手掏厕所，他看出了我不情愿，就霸道地说，新人来了都得干这个，又阴阳怪气地说了很多刺耳的话来威胁我。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，听惯了表扬和夸奖的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脸上像被巴掌打过一样热辣难耐，觉得别人都在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，嘲笑我。其实这都是人心还没去掉的执着。那时我底气不足，没有想起大法，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，没有想到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另外空间的操控。我有怕被群殴，怕这怕那等负面思维，没有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，完全是人心，更想不起反迫害。我只能忍着奇耻大辱，怯懦地顺从了邪恶的安排。干了几天之后，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，韩信受辱于胯下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悟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，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。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，向更高层次迈进的。我笑了，我一下子挺直了腰板，心想，韩信一个常人都能坦然面对胯下之辱，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吗？所有委屈和不平瞬间释怀了。另外空间的邪恶看见我悟到了法理，又来使坏，这次花招升级了。每天坐板时，四五个诈骗犯轮番用语言羞辱我，而且不管谁做错了事，都把过错赖在我身上，借机攻击我。他们除了没打我之外，想尽各种办法对我进行精神折磨。20多天后，胆小懦弱，承受力差，不能吃苦的我承受不住了，被强大的心理压力打垮了，不思饮食，即使勉强咽下几口窝头，也是就着苦涩的泪水，整天昏昏欲睡，清醒的时候心都碎了，头痛欲裂， 左耳听力下降，严重健忘，正念跑得无影无踪，经常在被窝里抹着眼泪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师尊诉苦，弟子受不了了，我要快点回家，离开这些人渣。我当时的状态根本想不到相信师尊，相信大法，正念闯关，更想不到利用那个邪恶复杂的环境去掉纷繁的人心，只恨自己不能泪生双翅飞离黑窝，只想用人的办法妥协回家。其实这正是邪恶对我进行精神折磨的目的，怕心怯懦导致我意志薄弱，正念不足，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深深的痛悔，真是对不起师父啊。第二部分，心中有法，迷途知返。在我走错了路，心力交瘁，孤独无助时，同修们使我增强了正念，慢慢的我走出了泥潭，回归正道。一位老同修多次在放风时苦口婆心地劝我，不要撒开师尊的手，师尊在等你啊。善良坚定的小同修每天都拉着我的手，不断地帮助我坚定正念，眼含热泪地给我背诵红吟，一首一首地背呀背呀，非常用心地用大法那无边的法理启发着我的正念。一天当背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红吟三只为这一回中说，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，那久违的誓约一下子打进了我生命的深处，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是呀，这才是我勇于放下神的光环来到这十恶毒世的初衷啊，我怎么能在这里向邪恶低头呢？怎么能向邪恶保证什么呢？我怕什么呢？师父的法点醒了我，我猛醒了，眼里饱含着感激的泪水，心里充盈着无限的感恩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良苦用心。我在心里大声疾呼，师尊，弟子错了，弟子马上改正，弟子跟您回家。经过和同修交流切磋，我识破了邪恶烂鬼的险恶用心，他们的目的就想毁掉我，我坚决不配合他们。在法院一审开庭时，我放下了怕心，堂堂正正地当众否定了悔过书，并理直气壮地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大法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卸掉了沉重的包袱，压在心上的巨石掉了下来，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快乐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，得到了原谅，心里无比的温暖，我又回到师尊身边了，我那个高兴啊。第三部分，庭审中充实正念。2019年5月20日，法院对我们非法开庭，那天的场面激动人心，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9点多，那强大的正念之场鼓舞着在场的同修们，更令我们信心倍增，更加信师信法。我们清楚地知道，这是师尊的加持，同修们整体配合的效果。我们七位当事同修个个面带微笑，腰直颈正地稳步走入法庭，人人不惧邪恶。我们配合律师的提问，适时地讲述大法真相，律师为我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，辩词充分，铿锵有力，审判长频频点头，让公诉人理屈词穷，只好几次要求休息，最后公诉人心脏病都犯了，审判长只好宣布短暂休庭。我们知道是邪恶烂鬼撑不住了。庭审最后，每个当事人做总结发言时，我们都发出了共同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信仰无罪，修炼无罪，我们无罪，我们要求无条件当庭释放。令我记忆犹新的是，一位律师做总结发言时，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天赋人权不容侵犯，可是全国各地有多少这样的法轮大法修炼者，仅仅因为自己的信仰，正在被那些所谓保护他们的警察常年骚扰着， 他们被迫害中失去公职，失去住房，失去财富，失去家庭，失去事业，失去应该属于他们的一切，乃至生命，甚至被迫害的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相信有良知的公检法人员听了这段发人深省的话，一定会有所触动。希望他们能锁紧良知，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，更希望公检法中的好人在大难中平安。第四部分，被法后增加勇气和正念。由于怕心放下了，深感与怕心相连的形形色色的人心少了很多，大大小小的欲望淡了很多，各种各样的执着少了很多。特别是开庭以后，通过律师之口，我对法律条文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掌握了一些反迫害的法律知识，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了，心路变宽了，胆量增大了。但是我的妒忌心、争斗心还是挺强。被劫持入狱那天，我刚进监室，包家就命令我按照他们的要求码坐。小凳子又矮又小，高难的坐姿就是恶毒的体罚，难受的滋味用不了几分钟，我就体验得非常充分。入监以前，我的腰就疼得厉害，连一脸盆水都端不了。没过几分钟，我就坚持不住了，包家立刻辱骂我，嘲讽我，那话污秽不堪，尖酸刻薄。我听师尊的话，守住心性，不气不怨不恨，语气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不听，我就发正念，清理包家身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。我不断背诵师尊的法，包家骂我时，我就背诵必然、报应、苦其心志；包家打我时，我就背诵善恶已明、秋风凉；身体撑不住时，我就背诵心自明、正念正行、登泰山、大觉和无存；怕心上来时，我就背诵怕啥、威德、师徒恩；迷茫无助时，我就背诵别哀、随时、坚定、见真性等；想家想儿子时，我就背诵断、痴、大舞台、戏一台。还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，能不能付出，能不能吃苦。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。我说那就没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转法轮中还说，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。怎么保护呢？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还不断地背诵精进要旨中的位职、境界、真修、何为人等。我除了背法之外，还不断地求师尊保护我。我紧紧地攥着拳头，咬着牙挺着忍着，一直做到晚上10点多。我感到累极了，渴极了，饿极了，实在撑不住了，手都哆嗦了，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。这时我忽然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经文中的嘱咐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于是我大胆地站起来告诉包家，我饿了。早晨3-4点钟就把我们叫起来码坐，还不让闭眼，再累也得保持坐姿，他们就想用疲劳战术击垮我们，迫使我们向他们妥协，企图达到转化我们的目的。早饭后强迫我们看诋毁法轮功的碟片，企图诱导我们邪悟，我们否定了他的提问，他恼羞成怒，强制继续码坐，不准休息。我虽然反感他们的言行，但是不敢反抗，怕招来更严重的迫害。快到中午时，瘦骨嶙峋的我感觉臀部挨着凳子的地方 好像被刀刮皮一样疼，而且腰痛欲断，整个人就要瘫倒了，法也背不下去了，思想业和负面思维一看我承受不住了，不失时机地窜了上来，用各种不好的念头疯狂地干扰我。心烦意乱的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，真的没有刚劲，真的不是那块料，认为关太大了，过不去了，放弃吧。其实当时就是放不下生死，逃避过关。就这样，我又妥协了。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，自己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向邪恶妥协，再也没有希望了，这还修啥呀？一到关键时刻就挺不住，一到关口就退缩，完了，完了。果然，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梦。梦中，我在荒郊野外疲于奔命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紧追不舍，要取我的性命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啊跑啊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，重重地摔倒在荒野上。虽然又累又饿，可是我不敢停留啊，艰难地爬起来。可是就在我正想跑的时候，忽然发现眼前的景象好可怕，天空黑云翻滚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妖精来了的场景，远方一片黑暗，周围幽暗恐怖，凄风苦雨。我又仓皇而逃，可是我越跑越没路，越逃越惶恐，我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我一边大喊着“师尊救我”，一边跌跌撞撞地跑着。慌乱中，我被烂草绊倒了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我趴在地上绝望地大哭，意识中知道自己是因为做错了什么大事，才落到如此可怕的境地。冥冥中感到自己犯了大错，只能永远在那里受苦了，再无去处。想到自己可怕的处境，我无比的难过，顿足捶胸地嚎啕大哭，那痛悔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撕扯着自己跪在地上，撕心裂肺地哭嚎着，不住地给师尊磕头，诚心诚意地向师尊认错，恳请师尊再原谅自己一次，恳求师尊再给自己一次改过的机会。可是师尊始终没有出现。我仰望天空，双手合十，恳求师尊现身，可是我依然没有看到师尊。我在原地转圈，四处寻找师尊，没有啊，怎么找都没有啊。我绝望到了极点，眼泪扑簌簌地流啊流啊。醒来后，我的脸上还挂着泪水，枕头被打湿了一片。那天一整天，我都心情沉重，一直想着梦中的场景，那么真切，那么可怕。我心里嘀咕，难道师尊真的不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了？不会，师尊无量慈悲，无比珍惜每一个弟子，不会嫌弃我的。那么师尊为什么不出现呢？想着想着，我忽然想明白了，师尊肯定不会放弃我，一定想救我。但是我得马上行动起来，否定转化，回到师尊指引的修炼路上，邪恶就不敢管我了，师尊就能保护我了。可是我一想否定转化，负面思想和怕心马上就来了，我就背法抵制他们，对着恶徒发正念，并请求师尊加持保护。可是还是害怕，怕进小号，怕被酷刑，一想表态不转化可能面临的后果，心就收紧了，手都哆嗦了，嘴也张不开了，自己就在人和神之间矛盾着，挣扎着，抉择着，真我和假我对峙着。我想另外空间里一定是一场正邪大战，我强令自己不能退缩，勇敢出击。我竭尽全力地背诵我能背下来的所有法，反复背诵论语、师徒恩、怕啥和心字明，排除杂念，准备了三天。2019年11月4日正好是星期天，组长发笔写周记，组长怕我不会写，还给了我一个写好的样子，让我照着写。我假装写周记，就把严正声明写完了。 下午我向组长交本前，心又狂跳不止。我马上背怕啥，坚定正念，我努力镇静稳住自己，用师尊的话鼓励着自己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他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，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，你们却不跟我走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，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，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，你就是人。想到梦中自己身处那悲惨的境地，那不就是自己无视师尊的忠告，选择转化，选择做人的结局吗？我必须听师尊的话，不能再放纵假我胡来了。我反复背诵无存，只为这一回，无阻、没欲、见真性等等，来加强自己的正念，抵挡邪恶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不太怕了，我就把本子递给组长，他笑眯眯地接过去，一看内容立刻变脸了，凶恶地奔我来了。包家一看组长怒了，呼啦一下包围了我，七手八脚地把我按在那里，摆成一个蹲马步的姿势，那滋味比挨打还难受。恶人们疯狂地骂我打我，又过了很长时间，恶人们看出我真撑不住了，就让我去厕所了。可是我一到蹲位就昏倒了。狱警把我送进了狱内医院，一检查血压190，从此以后天天逼我吃药。我开始不敢反抗，吃了几次药，后来悟到不能配合包家们作恶，我就拒医拒药，组长无奈就把我带到警察办公室。一路上我有点发怵，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警察。警察劝我吃药，见我执意不肯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告诉警察修炼人是好人，我修炼法轮功不犯法，我没犯罪，我不转化。警察看我很坚定，也没再逼我。从那以后，每个周日组长还是逼我们写这写那，我们都不写，恶人们就谤师谤法。我想恶人们是最可怜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不能让他们在无知中造业，得制止他们。于是我在星期天抓住了一个机会，震慑了邪恶。那天又让写材料，我和小同修坚决拒写，所有的包家都骂我们。我躺在床上不动心，闭目背法，上完厕所回来，一个犯人还肆无忌惮地接着骂我。我制止他不许骂我，我提醒他，我们是好人，不是犯人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犯人，你没有权利骂好人，你们骂好人犯法。他还骂我，我义正辞严地警告他，如果你再骂我，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诉你。他立刻就软了下来，从那以后，恶人们收敛了许多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疫情减轻了，上级领导又要来检查工作。大队长让犯人们背会38条迎检，我们不背不念，恶人们抢走了我们的坐垫，还罚我们站了一天。晚上我疲惫地躺在床上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破除邪恶的迫害。我决定主动出击要回坐垫，可是组长不给，我就又做了一个新店，包家又来抢新店，我理直气壮地喝令他不许抢我的东西。组长大喊大叫，说我们不服从管理就是抗改，就得另眼相看，分别对待。我威严地告诉他们，大法弟子进监狱是被迫害的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没犯法，你们迫害我们，你们在犯法，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迫害我自己？小同修和我默契配合，组长看他们整不了我们，就自己找个理由把坐垫还给了我们。这样的交锋发生过几次，都在师尊的加持下有惊无险地过了关，同时也大大地震慑了邪恶。我们的正念越来越足， 邪恶的嚣张气焰越来越小，包家脸上有了笑容，说话也和气多了，多数人都在向大法弟子示好。经过一年的磨练，我的怕心已经很小了，正念很强了，不惧邪恶操控的恶人了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这篇文章我是流着泪写完的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我会在余下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，精进不怠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开着修的苦与乐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29日。我是1996年走上大法修炼路的，在此之前，自己是一身的病，血小板减少、肝病、胆囊炎、胆结石、结肠炎、夜盲等等。省城有名的大医院都看过，因为丈夫当官，所以我走到哪儿都是托关系联系医生进医院。当时有结肠炎，三天两头往裤子里拉，控制不住。胆囊炎、胆结石，三个月一疗程，连贴带吃的药几千元，把胆部位皮肤贴的都淌血，落下的黑斑几年才下去，但是胆结石一丝好转都没有。最严重的是血小板减少，正常人18万到32万，我才5万5，怎么用药也不见升。医生说没什么希望了，告诉丈夫做准备。丈夫和孩子背着我哭成一团，那时我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，因为皮肤一碰都疼得跳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。练功第一天，天幕就开了，我看到自己和另外一个自己对着抱轮，那个自己年轻漂亮，皮肤细嫩，长得非常白净。意念告诉我，圆满那天我就是那个状态。练功几天后，无病一身轻，所有的病状都消失了。自己和家人感谢师父救度之恩，我也下决心在大法的修炼路上走下去。在我身上有许多神奇的事，证实大法的超常。记得刚修炼时，有一天晚上睡觉，半夜我被脚下小河流水似的哗哗声惊醒。丈夫要起夜，我说你看看脚下怎么有小河流水声。他说你睡糊涂了吧。当他打开灯一看，床被、大床垫子、毯子，连垫子下面的大纸壳子都被水浸透了。他仔细看看我的双脚，一个眼儿也没有。丈夫睡不着了，很惊奇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过了几天，又从肚脐眼往外淌水，水珠一对一对的从肚脐眼里往外咕噜。我下面垫上毛巾，上面垫上卫生纸，卫生纸一会儿就湿透了，我吧唧一下就给扔垃圾桶里，再换卫生纸。就这样，第一次躺了2个多小时，后来又躺了一次。下面仅从两方面谈一下我修炼大法的一些事例，来证实大法。一，大法使40年来婆媳恩怨化为乌有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心性提高得很快。但就是一个人，婆婆，我对她的怨恨就是很难放下。丈夫家在农村，上学毕业分配到县城，婆婆人长得很瘦小，裤长2.4尺，高颧骨， 长得很丑很饿。从70年代结婚至今，婆婆从没给我一个笑脸，更别提有过什么给予。那时丈夫月工资才31元5毛，白手起家，检举一例。婆婆让儿子去省城买猪板油20斤，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。买完板油，我们全家几口人这个月的死活他就不管了。结婚头一年，我与丈夫拎着大包小包去过年，他家杀年猪400多斤。头一天，我饿得3根肠子咸2根半，不让做饭，后来做饭也不做一个菜，煮的肉用手撕了一个带蓝条的2大碗，往桌上一放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吃吧。”可是这上有公公婆婆，下有小叔子小姑子一大帮人，我怎能咽下，只好不吃。几天后回到娘家，我爸问我怎么瘦了，为了面子我还不敢说实话。婆婆不到50岁就跟我们要养老费，我们经常都得借钱给她养老费，不一一述说了。没修炼前，一提到她我就恨得咬牙切齿，一见到他，几天不吃饭都打饱嗝儿。他常年累月不洗澡，觉得他很脏，身上有股腐烂味儿，不愿和他住一起。当时我和他只是表面上没撕破脸，积怨越积越大。1996年，我自己喜得大发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让我们孝敬父母。师父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我就努力地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慢慢地做到发自内心地对他好。我放下了常人心，经常给他买吃穿用的东西，他念叨要吃啥我就买。一次他和我讲要吃山楂，我去买，问男店主我可不可以挑点买给婆婆吃。男店主说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儿媳妇，你随便挑。那天我给他送去后，他说了实话，他说，我和二闺女和老闺女说了无数遍也没人搭理。80岁那年，他摔了个大跟头，手腕关节摔劈了。我去看他，问：“你带大法护身符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就那2天没带。”我说：“快带上。”从那以后，大法护身符再没离开过他的身体。由于他成念大法好，再加上我的精心照顾，不多久就完全好了。在他83岁那年，我带他去北京、广西、桂林等城市旅游一趟，遇到新鲜食物、水果，他没见过的东西我都买给他吃。因为我是开着修的，我也一路斩妖除魔，3件事没耽误。为了照顾他方便，睡觉时我经常跟他一个被窝，给他讲真相，洗不干净带湿的裤衩，洗澡等等。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，整天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什么知心话都跟我讲。她自己说，师父给她延寿了。回来后，每当我跟常人亲朋好友讲真相时，只要丈夫在场，她就会跟人家说，她能跟我妈一被窝睡，这是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事，化解不了的，这法真是太好了。师父太了不起了。讲真相，只要他在，他都会帮着讲。如果家人都能这么做，那该多好啊。二，用神通证实法。从1998年至1999年9个多月的时间， 我每天早上练静功打坐都能飘起来，而且两个坐垫一大一小，飘起来也不离臀部。因我在大客厅练功，是每个人上厕所必经之地。有一天丈夫起夜，我正飘着，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请您定夺，让他看到还是不让他看到，弟子听您的。结果让他看到了两次，三个女儿各见到一次。家里来客人，师父不让看到，有外人一出来就停止飘。最后截止飘那天，我在客厅飘时画了一个大圈，成了个大句号，从那以后再也没飘。99年720之后不长时间，半夜12点，在我家窗户悬一个像农村大破锣那么大的一个大法轮，放出的光把屋里照得像白昼一样，因为太耀眼，只能看到中间的万字符呼呼转。我一个挺坐了起来，以为是中午，怎么还睡觉？一看表是半夜12点。那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坚定，现在我知道那时拉开了我用神通证实法的序幕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开天目了，真正知道是有一次同修过病夜关，大家集体发正念，我看到另外空间改同修掉到了一个黏糊糊的黑油坑里，后来才知道他抽烟。我在另外空间拽他，并让大家齐发正念让他能走。那时他类风湿已经很长时间不能走路了，他当时就下床能正常行走了。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天目开了。走用神通证实法这条路也很艰辛，心性要求更高，更要求把握得好。有一段时间在练功时，元神总出去上另外空间溜达，能看到另外空间琳琅满目，非常漂亮，大茄子好几米长，豆角都上丈长，树上都放着七彩光，一个树上开七彩花，树干上都开各种七彩花，无法言表。后来我想练功应该入境，我不想看这些，也不执着，旧宇宙没啥看的，将来好好修，跟师父回家看新宇宙。我求师父在练功时给我关了，师父在我练功时就给我把天目关了。师父要求发正念后，我就走了与大家不一样的修炼路，我开始上天入地的抓魔，神通由不会用到会用。第一次我看见无数条碗口大的蛇都冲我飞来，都给我吓得半死。师父说我这么点小魔就惊慌失措了。后来我能如意运用各种神通，我对学法非常重视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能立刻悟到该灭哪些魔，我就把师父的新讲法全都背下来，一字不差。有的魔灭不了，就用师父的讲法，差一个字都不行，差了一个字就不是法，魔也不服。用师父的法，有的立即就灭了，有的就被正神押走处理了，有的心甘情愿的死了。有一次发正念，我看到正念场中都是长得跟自己一样形象的生命，我以为是魔演化的，就用大神袋装了四五袋子。过了好几天，在正念场中又看到这四五个大袋子还在那儿放着，里面还在动，知道是不应该销毁的，才知道不是假的，是真的自己，我就放了。打开一看，因压在一起时间太长，有能飞的，有不能飞的，还有瘸的，还有压得不会动弹的，反正都活着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我以前有一个观念，放不下肉身。有一次师父让我体验没有肉身的美好， 好的没法形容，上天入地只要一念到我就到，下地抓魔，正神用灯照亮，要什么法器有什么法器，并且这些正法器自动排队让我用，都要摆放位置。一开始不会用，心想要十个宝塔，来十个，后来要二十个，就来二十个。后来我想起转法轮中说像雪花一样的法轮，我就想要像雪花一样的，就来了无计其数。最后那些正法器组成巨大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佛等字样，那壮观的场面无法形容。我上天入地的抓魔灭魔，我知道我的使命，我把握得很好。抓魔时那一层层天的白云亭台楼阁，我连瞅都不瞅，那时压魔回来我都不错眼珠，不敢放松，怕他跑了回去迫害同修，更凶更猖狂。现在我能调动一切正神正法器，由不会用到会用，不用那么累了，多少都能控制得了，实在不行就求师父，师父总会出现帮我。因为我得法前是危重病人，生命是延续来的，在我突破到一个层次时，我看到我身上的护法神分两队往下撤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，我一开始还谢谢他们，他们却何时感谢我，我不理解，他们说话了，是因为你修成我们才有好的去向。2013年某一天晚上六点全球发正念时间，我看到已故父亲来到这个正念场，他心通功能告诉我他有事求我。我跟他说全球发正念这个时间不能耽搁，赶快走开，他不情愿地走了。第二天又是这个时间，他又来了，还带着哭相求我，我不让他说，他心通功能告诉我他所求之事是那个人在世时迫害大法弟子，不相信大法好，遭了恶报，让我救救他。我说你快走，是邪恶演化的灭掉，如果不是邪恶演化的，你再影响我发正念，连你一块灭，咱们缘分已尽，只不过是一场戏，直接破坏大法的不能度。他哭着走了，我没有为情所动。一次发正念，看到我地区邪物者在另外空间被上了大挂，被魔用酷刑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女邪物者披头散发，体无完肤，被关在笼子里，痛苦地大喊大叫，怎么哭闹刑法都不会停止，那凄惨人的语言是形容不了，看了真是痛心呀。让同修去唤醒他们，告诉他们乱法是大罪，他们人的表面还是坚持。奉劝那些还在邪悟的人，正法没有结束就是机会，赶快醒悟吧，机缘一过什么都晚了。这只是在我这一层看到的局部，无间地狱那是更可怕的呀。有段时间我小腿总疼，刚盘腿就疼，并且膝盖以下冰凉，夏天睡觉盖棉被都冻脚，我求师父帮助把凉的物质拿掉。可怕的是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，我站在山上，不一会儿山从中间向两侧裂开，其实就是自己两腿分开，不知从哪来的水从腿间淌出来，吓得自己大喊师父救我。这时看到师父过来，把小腿的泥洗净后把我扛在肩上放到安全的地方就不见了。再一看茫茫一片人海，不但人动物植物全往深水里走，赶着走就没影了，他们没有表情，大批大批地被水淹没。我这时才知道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众生， 因没有完全同化大法，被我求师父拿掉的小腿部分的众生。我那个后悔呀，后悔的直哭，要知道是这后果，就不能这样干了。后悔药没地方买，此事过后很长时间一提起，我还是后悔的直流眼泪。类似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敢做了，得自己实修才行呀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就正念正行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什么都能过去，再不可毁众生了。也有过不去关的时候，因我有他心通功能，不管是谁心里说我，连魔心里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有时心里很苦，尤其同修之间，我坐在家里都知道，尤其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事，我就向内照修我自己。这时师父就给我往脑中打法帮助我，我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来得快走得快。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，我的所有神通都是师父给的，所以我一直没起欢喜心，把握得很好，平稳地在这条路上走到现在。弟子在这里核实，谢谢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使自己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。谢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，我现在还有急躁心、脾气不好的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私心等等，一定去掉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